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1月18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的现场当众怒斥加拿大的总理特鲁多，引发国际风波。习近平亲自上阵进行所谓的峰会外交，能否突破美国与盟友的天下为中？欢迎观众朋友们在节目进行当中透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发表您的问题或是观点，稍后会请现场的两位来宾回答网友们的评论。不过我们首先来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的现场是当众训斥了加拿大的总理特鲁多，不满对方泄露了两人前一天的对话，还说特鲁多很天真。那么这一段在国际外交场合可以说是十分罕见的画面，立刻在网络上疯传，引发国际风波。那么习近平为何单独拿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来开刀？是不是刻意做给其他国家领导人看的？习近平亲自示范了中共的战狼外交，又会对中加关系以及中国的形象产生怎么样的影响？时事大谈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两位来宾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的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稍后我们请赖博士上线和大家进行分析。一位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的研究员邓毅文先生，非常欢迎邓毅文先生来到美国之音。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的，在请教我们今天现场的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刚才说到这个习近平和特鲁多的这一段对话，两个人究竟是怎么说的，一块来听一下。
不合适。
Everything we discuss is then leaked to the paper. That's not appropriate.
而且我们也不是那样进行的。
And that's not how the way the conversation was conducted.
如果有诚心，咱们就以互相尊重的态度来进行，很好。
If there is,
否则这个结果就不好说了。
If there is sincerity on your part,
free and open and frank dialogue, and that is what we will continue to have, we will continue to look to work constructively together, but there will be things we will disagree on, and we will have
to continue. Let's create the conditions first.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画面的最后啊，这个结束对话之后，这个特鲁多就一个人这个单独的走到场外去。那么习近平在离去之后还说了一句很天真。我想先请教邓毅文先生，您怎么看啊这习近平跟特鲁多这段对话所引发的国际外交风波呢？邓毅文先生。
这个事情确实是已经算的是形成了一个小风波吧，大风波我早就都不谈不上啊。那么这个小风波，这个外界解读说是这个习近平是在羞辱教训特鲁多，不过我倒不是这么认为的。因为你看这个画面，如果他真的是要羞辱教训的，他也最后也就不会说我要创造挑战，或者说要跟他对方握手道别了啊，至少还礼貌这个礼节性的一个握手。这个事情在我看来更多的是两种政治文化，我特别强调是政治文化的这个对这个事情的理解不同。因为在这个事情肯定首先来讲，第一就是外交部，中国外交部向习近平通报了，因为习近平自己不懂英文，他也没有时间去关注说这个他们两人前一天的谈话是否在加拿大的媒体已经公布了，肯定是中国外交部那么向这个习近平通禀。那中国外交部认为这个事可能做的不对，那么这习近平也认为这个事情做的不对，因为习近平可能把这个他前一天跟这个特鲁多的这样一个会谈是作为一个非正式的，不是一个正式的会谈，所以在我们看到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中，这个正式会谈里面都没有特鲁多的名字在里面，就是会见的8位领导人没有特鲁多的名字，把它作为一个非正式的，也就是一个私下的聊天。那么时间也不长，前面一个会谈大概是进行了10多分钟，就是说10多分钟的时间，你这个从中国外交部的角度来看，你这个特鲁多别的都不说，不说两中加两个关系重要，不说其他领导人讲说中加两个关系重要，特别是把什么中国这个干涉什么这个加拿大的这个选举等这样一些事情，这样一些所谓的在中方听来很不爽的事情，就那个上习近平提出来，所以他本身就有一个意见，再加上这个习近平对加拿大这个抓这个什么孟晚舟也很不满。 那你现在得把这个一个私下当成一个公开媒体公开报道，他认为就是不对的，所以讲就是说认为你这种方式是不对的，说你这个没有诚意，你有诚意的话就不应该这么做，这是习近平的这样一个对这样一个事情的理解。他站在他的这个角度，就是说我们私下的聊天，你把这个而且这个聊天书这个他加拿大媒体看来能够显示特鲁多的勇敢，我能够当着习近平的面提出这些敏感的问题，像拜登的话他都不愿意提这些敏感的问题，但是我特鲁多能提。因此来讲，这个从这个所谓这个东方文化加上就习近平的这样的政治文化啊，中共的这样的政治文化来讲，就是私下聊天你不能曝光的啊，其实我们两个人你知道我的态度就行了，而不是说要让普通的百姓。但是从加拿大的角度，当然特鲁多的角度他当然不一样，他说我们是一个公开透明的体制，就算是前天的这样一个就是上那个前天的会谈是一个私下聊天，但是对加拿大来讲，他没有什么可以这个上国民隐瞒的一个东西，所以他必须上国民通报。这是两种政治文化对这个事情道歉的一个不同的理解，所以我觉得谈不上是说要羞辱，如果真的要羞辱他，就不会跟他握对号子握手了。
不过，
当然这个所谓的这个
国际媒体怎么看这个事情，其实也是非常重要，因为毕竟这是在一个国际峰会的一个场合，一个元首人他的这个态度，尤其是对着另外一个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啊，那么给大家的观感。也想请您分析，因为像前中共中央党校的教授蔡霞就在他的推特上称，这个习近平这样做当面的这个算是这个训斥特鲁多吧，是继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之后又一个所谓的亲自战狼。你怎么认为外界现在看国际社会看这个习近平这一回对特鲁多的态度，好像是亲自示范了所谓中共的战狼外交啊？
这都是这样的，这个事情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你看这个习近平对这个就是G20或者会见外国领导人，他是有不同的对待的啊。比如讲我们讲对中国对中方看来是美国的两个跟班，加拿大和英国英国就是不同的处了这个对待，对英国就干脆就是不见了。那么对加拿大呢是一种非正式的这样一个会见的这样一个方式。所以讲这个中观世界里面所有的这样一个会谈的主基调，跟所有领导人的会谈主基调，一般来说包括跟拜登的会谈，我觉得这个基调还是比较的温和，不像是预计的那么强硬。但是这个苏夏的这样一个会见呢，就是说这个跟特鲁多的这样一个对谈呢，这个双的这个曝光的这个会谈，那么可能更多的反映了这个我们讲这个习近平在不按脚本演出记号的一个个人的一个本色的问题，他个人确确实实可能是以这种大国领袖的这样一个姿态自居，有一点多多少少有一点居高临下的味道。虽然是一种政治文化的不同理解，但是多多少少还是流露着这样一种居高临下，就是说有点大哥要教训这个小弟。当然加拿大不是中国的小弟啊，我这只是用不恰当的这个比喻，就是说有点大哥教训小弟的味道，就是你这个事你做的不好，你没有诚意，有多多少少暴露了这样一种自大的这种心态啊。
好的，我们现在也这个请在加拿大的这个赖小刚博士也到我们线上了，当然他在加拿大可能更了解这当中的情况。刚才赖小刚博士，我们的邓玉文先生解释说，这次习近平不按脚本演出啊，可以说是居高临下的这个跟这个特鲁多的这段对话引发了一个国际上的风波。不晓得您在加拿大怎么观察，目前加拿大各界又是怎么看这个事件呢？赖小刚博士。
谢谢。这件事情在加拿大的各媒体全部出来了，都是报的头条。大家对特鲁多的反应是相当的正面的，认为他反应的不错，他维护了加拿大的尊严，也对习近平这样的做法呢提出批评。那么说这件事情呢，其实加拿大媒体并没有联系到孟晚舟的问题。实际上是也这件事情啊，因为加拿大的和中国的关系呢已经到了冰点了。进入黑暗的期间，大家都对加拿大对与北京的关系不没什么期望。在两年前的时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加拿大建交20周年纪念日的时候，这个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采访了我，一个题目就是看不见尽头的黑暗隧道，谈加中关系。因为呢，对于北京来说，加拿大不是个重要国家，而且北京对于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区别、不同的制度、不同的两个国家理解不清楚，一直把加拿大当成是一个美国的个走狗。那么，而加拿大呢，对于 北京对于北京对和加拿大来说呢，关系也不是那么重要，因为加拿大首要的重要关系呢是美国，第二是欧洲，英联邦国家，中国是后面的，是个经贸关系。可是加拿大的这个特点呢，经济特点呢，它首先它北美就可以自成一体的，所以对于加拿大来说呢，与中国的关系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关系。而习近平这么做的话呢，实际上呢，更加恶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尤其是习近平本人在加拿大人中间的形象。因为习近平现在在加拿大已经不是一个正面词了。我见了以前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包括对习近平相当友善的人，抱有很多期望的人，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这几个月时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从郑孟晚舟事件之后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这么做的话呢，大家只看着特鲁多如何维护加拿大的尊严，而特鲁多做的呢是非常的好。他呢把加拿大人想说的话说出来的，就是他强调就是 transparency， 我们民主制度就是这么做的，我们没有什么要对加拿大公民所隐瞒的。说特鲁多实际上在这次的这个叫外交交锋中间来说，应该是什么呢？其实特鲁多得了满分。
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介绍了在加拿大的情况。那么邓毅文先生，其实赖小刚博士从加拿大看到就跟刚才您所讲的可能不太一样，认为这个加拿大的总理特鲁多呢是维持了这个至少是民主国家的尊严。不过刚刚讲到一点很有意思，也跟我们这个网友啊，在我们这个节目播出之前，我们在推特上预告了我们的题目，很多网友针对这个习近平跟特鲁多的这段互动呢发表了评论。其中一位 Philip 他就说，他认为啊，这一次的确是因为他认为是因为孟晚舟这个事情的这个多年的积怨啊，导致于这个习近平刻意要在这个全人类面前来发泄一通。不晓得您怎么看刚才赖小刚博士也提到了这个孟晚舟事件，是不是这个习近平好像跟特鲁多两个人特别过不去？因为我们看到其实画面上2019年在日本大阪的 G20 两个人也曾经有过一次非常冰封的尴尬互动，这个是不是习近平是特意选特鲁多开刀来刻意做给其他国家领导人看的呢？也想请教邓毅文先生。
我倒认为不是特意选的，这个刚才讲的这个苏萨条呢，可能更多的反映了习近平的这样一种这个自然的这样一种本意，也就是说，确确实实，像刚才这个赖教授所说的这样，特鲁多的这样一个对这个处理的话，它是西方民主国家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而且就是说，所以我讲这个中华这个两种政治文化的一个不同，中华习近平把它就是更多的把它作为一个思想交流，思想交流的东西你就不要算外公开。那么习近平为什么这个对加拿大这么不爽呢？孟晚舟是一个因素，这个加拿大把孟晚舟拘留了，那么在习近平看呢，我们看后来这个中国在西方这个加拿大孟晚舟的过程中，一直在吹说习近平如何这个他幕后的斡旋呢，对他让美国和加拿大同意把西方，那就是说明这个习近平非常看准加拿大被这个孟晚舟被拘留这个事件，因为表面上是这个是拘留孟晚舟，实际上是习近平认为你是对我是不给我面子，加拿大更给我面子，因为你拘留的就是加拿大是习近平领导下的一个中国公民的这么一个人，所以讲他对加拿大就是说肯定是心中有对特鲁多有所不满，那再加上这样一个事情，就是说我认为你不应该公开，你把它公开了，所以那就没有一个这样一个自然的这个情绪的这样一个一种表达，再加上我前面讲的多多小小，但还是带有一种就是说以大对小这样一种居高临下。那习近平当然他不理解，就是说这种事情就算是一种就是说一种私下的会谈，但涉及到所谓的这个我们讲这个公民的知情权的时候，也涉及到没有什么这个苏萨会谈也不是什么秘密的事情，这个加拿大就是特鲁多的应该上。中国上那个上加拿大公民这个公民公开这个事，但是习近平不理解这一点，所以他就会所以一个自然的一个反应，本能的反应。
好的，我想继续请教在加拿大的这个赖小刚博士啊，这一次其实这一段特鲁多跟习近平之间的这个对话引起这么大风波，其实有个关键就是他们两个人，我们这个症结是什么呢？是前一天两个人对话。习近平认为这个加拿大的媒体爆出去了，他非常的不满。那么刚才其实邓毅文先生讲到一个关键，就是这反映出中加两国这个政治文化，这关于这个元首之间的这个互动能不能被媒体公开透明啊，这是很大的差异。想请教您是，其实中加之间的这个局域吧，这个 过去2016年，相信你在加拿大一定也印象很深刻，这个中共的外长王毅曾经在特鲁多也是当着他的面啊，这个去训斥加拿大的这个记者是没有权利去批评中国的人权问题，当时也是闹得非常的大。再往前推，2015年，胡锦涛也曾经说过，这个加拿大的媒体是一个噪音，对中加关系造成了很大的这个影响啊。那这次您怎么看？究竟习近平这个当众训斥特鲁有没有刻意精心的设计，还说真的是当场这个临时发泄的不满？我们知道习近平他讲话都是有管控的，不晓得您在加拿大的观察是什么呢？赖小刚博士。
哦，谢谢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太有意思了。要我的观察呢，我要是如何解释的话呢，我解释是几个字。第一个呢是土八路，第二个呢是黑帮文化，就是这个蔡霞教授把它概括成现在说中共已经堕落成黑帮了。
嗯，
这两个是在一块的。那个土八路这个词可能除了大陆以外的海外的比如台湾读者可能不熟悉。这个土八路呢指的是八路军，就是共产党部队。土八路呢就是乡里下的游击队，共产党主持的游击队就土八路。那么在大陆的语言中间就常常说，我们说就是土八路，我们就是土，那你怎么样啊？我们就这样，我们这么土里土土气的。那么这是一点。那么黑帮文化呢，蔡霞讲的就是他大陆这个体制中间呢，它是自上而下的这么个体制，它讲究的呢是内部的事先勾兑，事先悄悄话，
嗯，
让他在大众场合下，这针对媒体，这也的的确确难为了中共的这个外交官外这个领导人了，他们不会怎么做。他们和西方政治家不一样，西方政治家呢是通过竞选出来的，竞选你就一定要和媒体打交道，你一定在媒体面前你要说话得体，举止得体，但是对于中共这个体制来说，他不需要这个东西，他只要对上面满意就可以了。上面满意呢，这上面满意呢，就一切都满意了。至于说有什么效果，他 don't care， 他不在乎的。那么说王毅这个人那一次呢，他给谁在说呢？他显然他不是在给这个听众讲，他是做出这种姿态。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土八路他们没有这种基本的训练。来吧，说这个就说的再稍稍远一点，就是这个外交这个东西，现在的外交呢是来源于中世纪的欧洲，是中世纪欧洲王室之间通过贵族进行一种交易，所以呢他们有一定规则的，他们在当时都是通过宴会和舞会之间这些做完成交易。外交官呢个个都是伶牙俐齿，反应灵敏，反应灵敏，会谈吐幽默的一些人，这就是传统。实际上外交呢是一种带有贵族政治的特征，到现在也都有。所以你看外交场合下穿的衣服都不太一样，高礼帽，虽然高礼帽没有了，但是燕尾服还都有。但是呢对于这种文化来说，对于东方文化是没有的，实际上是陌生了。对于土八路来说更加陌生了，更不用说还有涉及到另外一个语言的问题。
嗯，
所以这个东西对于外交来说，对于土八路来说实在是困难了，对于习近平这样人来说呢更难了。如果在语言上面要求他们来什么，就是外交的我引用一个希腊古希腊哲人的话来说，就是外交官的武器是语言。对于这么个语言要求非常高的来说，行业来说，对于习近平这样人来说，包括王毅、土八路的外交官们来说，实在是太难为他们了。
嗯，我这么说
，
我就顺着赖小刚博士这个，我觉得讲得很有趣，就请教邓毅文先生，你怎么看赖小刚博士解读的是这次这个习近平在国际峰会场合的对特鲁的表现，就是土八路，就是一个黑帮文化。其实我们还仔细来念念他的话，他就说这个你这样子沟通的话，我们不是这样进行的，否则这结果就不好办了，不好说了。这有点像是黑话呀，就是告诉你说这很明显的这个威胁意味在里面，还离去的之前还加了一句很天真。你怎么看这种所谓黑帮文化或土八路这个语言，是不是跟国际场合我们公认的这种所外交语言有很大这个落差？包括其实刚提到这个外交的这个溯源啊，英国女王都曾经在习近平带团访问英国的时候曾经说过，这个接待员要接待这样一个粗鲁无礼的这个习近平夫妇带的团啊，是很倒霉。英国女王说过这样的话，甚至还有战狼外交官曾经对这个群众抗议比出中指，甚至直接把这个香港的抗议人士拉进这个领事馆来殴打。你怎么去看这中间的跟所谓我们认知上国际外交的巨大落差呢？ 邓玉文先生。
这确实是习近平这个我们讲这个上台之后，中国的外交有很大变化。但是我想提供另一个思路，就是具体到这个事本身，我想提供一个另外一个思路，就是说，我开头也讲过，就是说，习近平本人实际上太忙了，他也不懂英文，他个人肯定是不知道，这个加拿大媒体把他跟特鲁多的这样一个会见的消息公布出来了，我觉得我估计他肯定不知道，那么一定是中国外就是这个就是说跟随接触这个习近平这个访问的外交人员，知道这个事之后向习近平建议的，我们讲。不知道就这个中国的外交部周恩来开始上都重视所谓的外交五小时，都重视就是说非常非常重视外交的细节问题，哪怕一举一动都非常某个小问题一举一动都非常关注，都非常在乎怎么讲话，都会是按照这个剧本上演的。那这个中国外交部既不是建议习近平就是说这个再碰到特鲁多之后要批评。我们用一个比较轻的一个词吧，批评这个特鲁多一下啊，不是用教训啊。那么这个我不太清楚是否有这样的建议。那显而易见，我觉得不大可能，会第三大上提供这种建议。那更多的还是说，他把这个事情汇报给了习近平之后，那么习近平就是说就算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孟晚舟事件呐、啊，又加拿大跟这个老师，在他看来跟在美国背后这个。这个来这个什么为难中国了，那么习近平对这样一些事情有诸多的不满，所以这个在有这个事情的发生，其他个人的一种自然的一种本性的暴露，对习近平来讲，他并没有受过更多的所谓的这我们讲不单说西方的教育正规的教育，外交方面呢，尤其是可能一直表面上的礼仪他肯定是知道了，但是一旦涉及到所谓的临场发挥的时候，他那种自然的这本身就已经暴露出来了，再加上他在共产党的这样一种文化里面，说我说了是我是老大，老大就说了是自然会把这种一种这样一种心态，这样一种视角带到所谓的外交的场合，他个人是认为就是说，首先对他自己来说，他可能是认为这个特鲁多是没有诚意，所以他特别强调说诚意，你如果有诚意就不应该这么做，这个所以我们应该找另外一种方式来谈，来这个不来这个不小心，这个东西我们讲外交上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一种这个个人的领导发挥会这种在领导人在民主国家也会出现，比如讲我们讲这个尹锡悦跟我记得尹锡悦跟拜登会谈的时候，苏绍基号也说骂美国的参议员骂美国的议员是一帮刺崽子啊，但是我们这种速度会也会有时候也会偶然出现，但是习近平他不是像尹锡悦这样一个外交新手啊，他是经过所谓的外交历练，做了这十年的这个总书记，做了有十年，不单的十年，他的国家副主席的时候就是外就是他就。这个出外会见嘛，所以就有十几年的这样的外交的经验，就按理来说他就不应该出现这种什么说你要小心，这个应该怎么小心呢，是吧？类似于这种这个这避免这种话，但是他还是这么说了。那么当然这是一个下意识的一种表现，所以更多的我觉得反映了习近平个人的这样一种修养，但是对中国外交部来讲，因为习近平这种个人的修养，那么当然对中国外交人员，他多多少少要透其所好啊，一度来讲，毛总像王毅的吧，顺势什么加拿大记者啊，这种是确认的这样外交场啊，你说王毅难道他不了解吗？当然他也了解了，但是没办法的事情，他要维护所谓的这个老大的这样一个形象，这样一个面子，所以你就西方媒体你就不能批评习近平。对他可能就这样，
这个中国的外交官是不是为了这个老大啊，就所谓的黑帮老大必须都全部变成战狼，稍后我们也会继续来讨论。不过在请教赖小刚下一个博士之前，我很快念两个我们这个网友在推特上的评论，因为我觉得这也是很关键啊。这位网友华英他说，这一次这个习近平跟克鲁的对话不像是即兴的，而像是精心设计的，这是什么的讯息啊？要搞清楚究竟这是什么样的心计，还是真的是一个失误，国内为什么消毒呢？还有另外一位网友同样的意见 ，Let's go Brandon， 他说这么给力，那么强烈的官媒怎么毫无报道呢？赖小刚博士今天有一个关键了，就是这一次习近平发火、啊，这个当众在 G20 怒斥这个特鲁多，国际报的沸沸扬扬，这个画面简直在这个网络上传的不得了，但是中国墙内的人完全看不到，包括了这个连特鲁多的昵称啊，小土豆。在国内现在也被管制，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全部审查，你打特鲁多三个字是查不到任何东西。为什么 中国要特别管控这件事情，像刚才两个网友问的，究竟是精心的设计，还真的是一个临时临场反应，这个展现了自己的修养这种失误呢？想请教赖小高博士您的观察和分析。
我想是他的临场表现，是他的真性情。加拿大对这件事还真报了，还专门讲了有一个 Toronto Star， 加拿大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多伦多新报》，还有篇文章就是小土豆被削皮儿了，
是
他这么讲的。
嗯，
这个那么说习近平为什么这样子的？其实这个他这个说话，我一听他那个语调啊，其实他不光是仅仅是对特鲁多这么说话，你听他对和那个澳大利亚总理这个谈话中间，那就是个那个语气，就是个领导在训斥一个属下这个语气。这个呢，我倒理解的这个不是什么一个专门的故意设计的，就是习近平他就这么说话了。想想习近平的他的人生履历，他从1975年吧，应该是75年离开梁家河到清华大学念书之后，他一直顺风顺水的，大家都围着他的，而且呢，中国这个体制呢，就是一切都是围绕着领导的转，他没有像西方这么 checks and balance 这种议会啊、反对党啊质疑。他已经被人众星捧月，已经捧惯了。
嗯，
他的说话呢，实际上他的语言形成呢，就是梁家河的大队制的书记，党支部书记。因为党支部书记对待的是村民，这些党支部书记都很能干，但是他们的说话的语境呢，语说话呢就不一样了。实际上这种说话，就习近平这种说话，我很熟悉，因为我就是在一个县城里面长大的，当时天天还要到乡下劳动。老师同学都是怎么说话，包括对校长对小学生也是这么说话。比如说在中文中间这个 coercion 就是胁迫这个词，我就一直不知道怎么翻译它。我早就知道这个词，其实我也不理解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直到后来我在这儿念书了，我才知道这个词是个非常非常不好的词。但是 coercion 这个词，这种习近平的说话呢，在于中国共产党的语境中间，包括国民党的语境，你要看一下民国时期的国民党的文件也是这样子的。
嗯，
好像在中华文化中间，对于 coercion 这种胁迫这种话来说，大家是可以接受的，不觉得什么难为情。但是呢，这种场合下，到了21世纪的20年代，这种场合下出自习近平，在这么场合下对另一个国家这个总理，等于是政府的最高负责人了，
嗯，
出此这样的说话，那就让人贻笑大方了，只是当成个笑，就成笑话了。
嗯，那么这个邓玉文先生，您怎么看待小博士的这个分析？感觉像这个文化差异，好像就中共内部这样的一个语言搬到了国际舞台上不适宜的。加上您怎么解读现在官媒是完全封锁这样一个消息？小土豆我们刚刚讲都变成了这个被屏蔽的敏感词，是不是国内或是外交系统也意识到了习近平这样的这个率性自然的表现，可能在国际上看起来是有违所谓中国的大国外交，或是有违所谓中国大国领导人的这样一个形象，才赶紧把它全部都屏蔽了呢？请教邓玉文。
我觉得这个倒不一定是说他这个国内封闭，他是因为觉得习近平这样一个形象有违这样大中国的大国形象。
中国际外交。
更多的还是说这个事情发酵记号，因为西方媒体都报道，那么西方媒体报道的对习近平都是持批评态度，那么他们认为这个东西对习近平的形象不好。我们知道习近平这个当这个刚刚当选这个二十大之后，那个就是第三任连任，又在所谓的风风火火开展这种大国外交，而在这种就是在G20也好，在这个 APEC 也好，都有这种主场的感觉。那突然之间冒出这样一个事情，而且这样一个事情在西方看来是似乎是习近平是失礼的这样一个行为，都在批评他。所以讲就是说，那么对他当然是不希望就是说国内民众看到这样一种情况的出现。所以讲凡是就是说对习近平不外面舆论对习近平不好的，他们一律是封杀啊，一律是封杀。第一是对中国的这个国际形象怎么样，他这些不是这个官媒不是官方宣传机构考虑的一个首要问题，首要的问题还是考虑对习近平个人的形象的问题的。
好的，在继续请教赖小刚博士下一个问题之前呢，我们网友在现场啊，透过着我们在现场节目进行当中的 YouTube 直播聊天室留了很多的言，我念几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请赖小刚博士来一并回应。这位王慧这位网友他说，他认为这个习近平这个没有教养，小人得势，自大愚蠢的这个嘴脸，没有国际交往的礼貌，这是没办法装出来的。还有一个网友李楠，他想请教，这是个比较具体的问题啊，或许两位来宾可以回应。他想请教两位来宾，国家首脑之间的谈话是可以单方面公布的吗？这好像是目前全球非从政人员的一个共同的疑问，这是网友李楠的这个提问。还有这个魏这位网友他说，特鲁多对中国的政治生态似乎一无所知，怎么样跟中国人正式会谈？特鲁多应该让中国的专家给他上一个小时的课。再来这位 Stone Wang 网友的意思是说，习他的意思是特鲁多公开了私下谈话，而且曲解了谈话内容，他认为习近平这次是没有做错的。还有一位这个 XY Chen 他说，小土豆的表现，以后哪个国家领导人还愿意和他谈重要的事情啊？虎虎生威他说，从加拿大抓孟晚舟那一刻起，中加关系就别指望能够好得起来。赖小刚博士，您可以综合回应一下。不过这个李楠这位网友的问题，他说国家首脑之间的谈话可以单方面公布吗？其实外交场合这个礼仪，或是这个所谓的 protocol 固定的这个大家的共识，两个人对话，如果对有会后记者会当然是最好办的，两个人各自各向媒体说各自刚才谈了什么。那如果是私下跟自己的媒体透露的话，或许可以讲自己讲的话，跟对方的话不能说。不晓得您对这个外交上的理解，这一次两个人这个谁是谁非，究竟元首之间的谈话可以对外公布吗？您帮这位李楠网友回应一下好吗？
好的，这有两种，一种呢就是在 sideline talk， 就是平常一边的说话的，另外一种就是秘密会谈。秘密会谈是不能公布的，这是肯定不能公布的。但是这种 sideline talk， 就像这样子的场合下，在旁边两个人私下交谈一点，他没有说不能公布，就是能够公布。而且呢，加拿大公布这件事情呢，特鲁多公布这件事情呢，对他有好处，就是呢，现在呢，加拿大媒体报道的中国间谍各种人样的人渗透，往加拿大渗透非常厉害，影响选举这张非常厉害。特鲁多把这件事情向习近平提出来，在平常那种谈话说提出来呢，是很正常的。他向这个媒体来报告这件事情呢，也是很正常的，而且议会也要质疑的。你像你在这个情况二十国峰会上，你向习近平主席提过没有提过这个问题，他也要质疑的。所以小土这个谁呢，特鲁多这种做法呢，是一种政治上非常非常的一种聪明的办法，他早早就把事情就提出来了。但是就向媒体要报告了，或者媒体听了，我想是向媒体就泄露就讲了这件事情。对于特鲁多来说呢，没有做的任何不恰当的地方，都是对的，都是正确的地方，很恰当。但是呢，习近平和中共的这些个外交家领导人，他们不习惯这样子的作业方式，他可能他们也不了解什么是那种 sideline talk， 有些东西是可以公布的，有时候不能公布的，他们不习惯这样子的。你就看一看这个谁王毅这种做法，在2016年那样训斥女记者这样做法，这是在西方文化中外交见解，这是闻所未闻。包括这个曼彻斯特领事馆去来打殴打这个示威者，都是不可接受的东西，都是让人非常 awkward 这种，让人非常奇怪的。而这就是中国外交部的教育和中国外交界的文化。他们不懂，习近平也不懂，习近平是听别人教的什么的。所以我想习近平就是这件事情反映出呢，习近这中共的外交界和最高领导人对于国际场合的不适应性。
好的，还有两位网友啊，这位 2H 他说这个也是延续我们刚刚讲的，究竟这国际上礼仪元首的对话能不能对外，他说美国也应该要做到特鲁多说的公开透明啊，以后元首会谈，譬如像拜习会这样，也不要清场记者好了，所有元首的谈话内容都让媒体就是直播公开到全世界。您认为这一次究竟看这么多网友的这个不同两面的评价，有人说习近平错，有人说这个特鲁多错，究竟怎么去看就是两国元首之间的对话能不能公开出来，再 来还有一个问题，其实也是我们刚刚一直讨论重复的，究竟习近平他在国际场合上的表现是不是已经完全不顾各界的观感了？包括其实不只是国际场合，其实就是前一阵子在二十大也是这个全球直播的这个现场，就请人把这个前国家主席胡锦涛给架走。其实这样是一个动作，或许他也是当下他反映他自己一个自然的反应，但是对整个国际直播出去，所有的全球观众看到，就是习近平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似乎完全不顾外界的观感，或者所谓的国际之间的这个疑结，这个重点不晓得邓玉文先生有没有其他要补充的呢？
我倒不认为说他完全不顾国际的观感，这个东西就像我刚才讲的，中国外交从这个自然就从周恩来那个时候就从外交五小时，包括我们讲这个他这个外交的每一步怎么设计的，他都是事实上有一个精细的设计。那么有这个一些意外的情况呢，那可能就是在这个所谓的设计之外了。那么其实在他设计之内，他还是要顾及一些国际的观感的这样一个事情的。那这两件事情，包括胡锦涛那个事情也好，这个事情啊，更多的我个人觉得还是驱动习近平的所谓的他的这个临时起意、率性而为的一个动作。那么基于刚才说这个。这个事情他们两这个领导人之间的会谈能不能公开的问题，除非就是说，比如讲他跟这个习近平跟特鲁都讲了，说这个事情你不宜公开啊，有这么个要求，否则的话我觉得在就算是习近平有这个有这样一个要求，但是在特鲁都看来，觉得他觉得我跟你谈话没什么秘密，不是什么秘密啊，所以觉得我不能就是说藏着掖着，我如果藏着掖着反而会让这个加拿大民众认为我跟你在做了什么一个幕后这个对加拿大不利的这样一个交易，反而所以讲他觉得说，既然没有什么这个秘密，不是什么秘密的，虽然是一个私人，你认为是个私人秘密的，但是我还是要说我的国民报告。这在西方来的加拿大来讲，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所以就是我觉得这还是两种这个政治文化加上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参考之下对这个事情的一个不同理解所导致的一个现象啊。
好的，我再念一轮这个我们今天的网友的评论非常的多啊，再请教赖小刚博士。这位 Zura Zhu 这位网友他说，习近平习惯于暗箱操作了，把对人民负责说成是很天真啊，这样中国人民摊上了这么一位人民不离口却视人民为无物的独裁者，是多么的不幸。还有一位 XY Chan 他说，人类追求的是相互尊重，更追求遵守规则。他的认为是说，加拿大领导人在全世界面前表现了五眼联盟不懂国际规则、不遵守规则的事实。这位网友提供了完全不同的看法。还有一位约翰这位网友他说，习近平这种人是虚张声势的，他怕的是像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这种狠人呢，你对他越客气他越上嘴里。这个约翰的意思大概是说习近平欺软怕硬。那么上半场其实我们讨论的时间已经有点超过了，赖香港博士，我最后想请您分析的是，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二十大之后啊，感觉上习近平是更有底气了，所以在这个国际场合感觉上也越来越强势，还会对特鲁多说出这样的话。您判断这个事件之后反映出的是不是二十大之后的中国的外交将会更强势、更战狼？您看到这个趋势吗？它的影响又是什么？对中加关系之类的，想请教。您最后跟我们做个总结。
好，这个二十大这个实际上它是个闭门会议，就是二十大标志着中国走向了闭关锁国，再向毛泽东时代大踏步的后退的这么个会议。那么说呢，战狼呢，他就因为外交政策和以前不一样了，对外开放已经改变了，所以呢，战狼呢造成了恶劣的国际影响，已经不在乎了，对北京不在乎了，所以这个战狼应该是往前走。而这个既然是战狼，既然说是狼，狼就有头狼，那么这个战狼的头狼呢就是习近平。习近平他常说是打铁先要自身硬，那么呢他在给做表率。这个我就说这个 nomenclatura 这个系统，自上而下的系统呢，一切是看领导人的，是上行下效，他这么做了，下面的人就会做，下面的人呢一定会要比领导人更加具有more aggressive， 具有更加的进攻性。很可能我觉得战狼会更加活跃，会是在西方世界，不会是在第三世界，在西方世界呢会更加战狼。
好的，那么我再念一位网友的评论，南风劲吹，他说定于一尊之后的必然结果就是唯我独尊，老子天下第一的作风就油然而生，到了国际社会上就情不自禁的会这个展现出这个霸王的姿态，这就是定于一尊的后果吧。这网友南风劲吹，就以这个网友的评论，请这个邓英文先生跟我们做上半场总结。感觉上是不是我们今天讨论到这儿，很多网友认为说习近平在二十大之后定于一尊，更加的在权力巩国内巩固了权力，在国际上也更加的强势。您怎么看这样的影响搬到国际上，中国的战狼外交会更加有进攻性？像刚赖小刚博士说，他对于中加关系或整个这个中国的外交形象、大国形象的影响，事件的影响最后又是什么呢？跟我们上半场做个总结。
从现在这样一个我们讲，从你刚才念到的这样一个网民的一个不同的反应来看，这个事情，那么从中国官方判断的话呢，他们认为就是说，现在这样一个事情就是，中国的外交会对西方其这样一种比较的这样一个强硬的立场呢，应该是不会改变的，所以讲他会。还是有一个事实上的分化，对非西方、对发展中国家、对西方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态度。那么对西方的态度，可能还是以斗争为主吧。
好的，我们今天感谢邓英文先生，上半场的话题我们就讨论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和点评，提醒大家，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我们先请观众朋友们休息片刻，稍后回来我们还要请两位来宾进一步的分析习近平他这次在 G20 跟 APEC 的峰会外交能不能突破美国和盟友的天下为中呢？不要走开，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讨论。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现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完面对面的实体峰会之后，他又马不停蹄地在印尼巴厘岛举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的峰会，以及随后在泰国曼谷登场的 APEC 峰会上和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和美国的重要盟友，包括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韩国总统尹锡悦、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法国总统马克龙、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以及纽西兰的总理阿德恩等人密集的会晤。那么习近平还有意有所指的表示，亚太地区不是任何人的后院，也不应该成为大国竞争的舞台。再加上了拜登总统缺席了在曼谷举行的 APEC， 是由副总统 Harris 贺锦丽来代表出席，更让习近平的峰会角色被凸显了。那么习近平在二十大之后重返国际舞台的中心，是否有意借由这一次的峰会外交撬动美国在亚欧的结盟态势，进而各个击破抗衡美国与盟友的天下为中呢？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下半场继续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的研究员邓英文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
好，另一位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的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赖小刚博士，再次欢迎您。
你好，主持人好，邓教授好，各位听众好。
好的，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节目进行当中继续透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发表您的问题或观点，稍后也会请现场的两位嘉宾来回应网友们的评论啊。好的，那么下半场我想先请教邓英文先生，您怎么对比习近平之前他当然在防疫锁国的这个期间啊，这个几乎是在国际外交舞台上面消失了，那么这个星期他是带着微笑重返了舞台，出席多个国际的这个峰会啊，还跟这个各国领导人会面握手会谈，您怎么观察习近平他借由这一次不只是拜习会，还有 G20 APEC， 等于是重回到国际舞台中央的这个表现呢？邓英文先生，
确实是接着我们讲这个习近平是有点这个，我认为是所谓的春风得意啊，这个因为这个 国内嘛，黄袍加身，那么国外的就到国外去，这个强而也格外的这样显得这样一个自信自强的这样一种感觉。
嗯，
所以我们看到他这个从这个马不停蹄的会见各国领导人来看呢，应该来讲，把他把 G20 会议、把 APEC 会议作为中国的主场来看待了。哎，为什么这么讲呢？你看看这个他的 G20 这个会见的这个八位外国这个领导人吧，包括拜登总统本人都是到习近平下榻的宾馆去谈的，而不是说他去到别的宾馆，这个是别的这个代表团下来的会议上就谈的。那么从那个会谈的内容来看呢，从首先从两方面，从会谈的形式来看，它这个既有所谓的发展中国家啊，这个发展这个新兴国家，也更多的是西方国家。那么西方国家里面有两部分，就是其实它的分成三部分，一部分就是说对欧盟啊，对欧盟的其他国家，某种意义上它是拉拢法国也好，荷兰也好，或者意大利啊，这个西班牙啊等等啊。这是属于这个属于拉的对象。那么对于韩国、对于澳大利亚呢？某种意义上对加拿大啊，加拿大它属于不是政治会见的哈，所以官方没有把它算的在内。那么对澳大利亚啊，对这个对澳大利亚、对韩国是有一种警告的氛围在里面的啊，就是在拉拢的同时有一种警告的氛围。对美国呢，当然就是我们讲就是另外的又是不能，所有的会谈都是针对美国对中国的这样一个围堵，所以习近平里面这个会谈的内容都特别强调说要发展，强调是这个双方的共同发展，强调双边关系，暗批美国是要拉帮结派啊，这个阵营划分啊，搞小高墙，那基本上习近平在所有的会谈里面都要谈的一些内容。另外呢，他特别强调两点，特别强调两，一个是什么？所谓的以诚相待，以信相交，这个以诚相待，就是他跟那个岸田文雄的会谈这个两个词，但是这个样子我们讲在他跟特鲁多的这个私下聊天里面也说了，跟其他领导人，跟韩国领导人其实也讲这个话，类似的这种话。另外呢，还讲什么的建立这个战略自主，战略自主了，这个更多的在跟这个马克龙啊、岸田啊、尹锡啊、澳洲总理啊等等，这个讲话里面都强调了这方面的内容，所以讲。从你看中他就是强调的内容来看，他就是要来破解美国对中国的这样一个所谓的这样一个围堵。那么从中国官方学者的解读来看，他也是往这方面解读的，两个方面的解读。我看了中国官方学者对习近平这样的这个会见的密切会见外国领导的两个方面的解读，一个方面就是说强调之间这个不同的制度啊，要互相融合，要共同发展呐、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更强调所谓的要破除美国的这样一个全球民主同盟的这样一个围中的这样一个战略。他们认为这种习近平的出访应该是达到了这样一个效果，就是既然破除了所谓民主全球民主同盟这在所谓的现实的利益面前，现实的利益面就是不攻自破了，这是中国官方学姐的解读。那么我个人的看待就是说，它的这种效果应该来说还是起到了部分的作用的啊。
好的。
但是说要完全是破除西方这个对中国的围堵，我觉得这个还仅仅通过这个两次 APEC 和 G20 是远远是达不到这样一个效果的，部分达到了这个效果。
感谢邓毓文先生邀请教赖小康博士啊，真的跟过去这几年啊，这个习近平在疫情期间的足不出户，两年多没有出去，但是这一次这个星期啊，可以说是在 G20 也好，在 APEC， 他真的密集会见非常多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我们做了一个表，稍后在两位来宾讨论的时候我们会放，就不一一念，但是真的非常多，从来没有看到这么密集的这个峰会外交，甚至有一天这一天当中见了八九个领导人啊。习近平不知道他累不累，那请教您的就是说，您怎么看这次习近平刚刚这个邓毓文先生说是他黄袍加身之后春风得意，但有人说他这次的这个峰会外交是所谓的这个独领风骚但笑里藏刀，是不是要分化民主同盟跟破除这个天下为中，这样的效果您觉得有达到吗？赖小刚博士。
好的，我先第一个说他的密集外交的这个情况哈，这点呢，我给习近平给他夸，就是非常的夸奖一下，说点正面的话，他在这方面非常勤勉，非常的勤勉，而且非常用心的。他在我把他后来前几年的峰会上的会见情况我都看一下，他会见的密度都很大，这个工作强度非常非常的大，这点习近平做的是相当不错的。他 他继承了很多中共的很多的优良传统，在他这一点工作的勤勉上面他继承下来了。
嗯，
那么说这个效果呢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因为作为邓小平这么人来说呢，他知道最重要的关系是中美关系。那么习近平这次二十国峰会中间他最最重要的会见实际上是和拜登。那么和拜登见面出来之后，他有两个，一个是他们俩的闭门会议，大家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另外一个就是他们闭门会议他们出来的。那么他闭门会他出来的时候，闭门会议两个人呢都很喜笑颜开，都有各得其所的那种高兴。那么说他们得到什么了？为什么他们这么高兴？我呢想了想哈，我把他们归结了是四个字，一个是呢战略，一个是呢护栏，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冷战，用这四个词组来概括他们在这次会谈之后所形成的一个默契。实际上他们已经形成默契了，只是把它表述出来，用这种方式别人不明白，但他们自己包括两国的外交界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那这里面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是战略竞争，一个是护栏，这是拜登一直所想要的。中美关系是战略竞争，但是呢他不希望发生直接的碰撞，这是一。第二个呢就是习近平所说的社会主义，他在强调社会主义，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道路是什么呢？就是回到毛泽东时代，他明确是闭关自守供销社，用这种方式来显示出来。但是他在说的和拜登明确讲的，我们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那么冷战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呢这是一场冷战，因为呢真正的冷战起源于1917年，中共这个制度就是 nomenclatura 共产党的专制制度来自于莫斯科，是莫斯科当20年代向全世界输出革命遗留下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强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而美国一直反对就是共产专制制度。真正的两国的竞争内部是种核心，是冷战，是制度。但是如果要是如果拜登提出了冷战的话，那么是等于是在将习近平一军。
嗯，
但是现在呢这个棋局刚刚开始，现在将军为时太早了。那么对于习来说呢，不用，如果是承认接受冷战呢，是等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第二个苏联。这是他不想干的，他想试一试，就要走出他的另一条道路。而这次会议呢，实际上就是拜登默许了习近平再试一试他所谓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你再试一试。但是这个无疑的是一条死路，因为中国的经济自从16世纪以来一直就是依靠的国际贸易。国际贸易对于中国的影响之大，远远超过中国大学里、中学里教科书所描述的。中国是依靠于国际贸易。那么习近平呢？就是说，拜登呢，既然有绝对的军事实力、制海权在手，习近平你想试一试，那你就试一试。所以呢，习近平就很高兴，因为呢，他有个试一试的机会了。再试一试他的中国式现代化能否实现，让你再试一试。
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我就顺着这个赖小刚博士讲的请教这个邓玉文先生，您怎么看现在这个新冷战的这个美中棋局，尤其是在，我就从这个亚洲跟欧洲来合在一起请教您好了。这个 APEC 这一次呢，我们看到拜登总统是缺席了，让这个习近平在这边好像弄峰会外交，像是宛如他的主场一样，是不是美国这个把这个 APEC 这个场子，你是拱手让给了习近平？尤其是习近平又说这个亚太不是这个任何国家的后院啊，也不是大国竞争的舞台。那么反观欧洲这一边，这次虽然是我们刚刚讲说习近平跟很多世界各国领导人这个密集的会晤，但是我们注意到英国首相新伟城市取消了和习近平的会晤，但是也看到这德国总理舒尔茨已经抢先在峰会前访华了，法国总统马克龙这一次也在峰会期间说他也希望赶快去访问中国。你怎么看这个美国在亚洲欧洲的这个所谓盟友圈朋友圈，是不是开始被这个习近平的峰会外交给撬动了呢？综合跟我们分析一下美中的新冷战棋局。
这个我觉得美中是进入了新冷战了、这个只不过就是说，当然双方之间都不承认，美国也不认为，拜登也不认为说这个跟中国是在打新冷战，但是美国的做法其实就是一个新冷战的一个做法，其实中国也我觉得他也认识到了这点。那么即所以这个习近平要密集的会见这么多领导人，有一个因素就是他三年之中没有出去，三年之中没有出去的话，如印度来讲的话，他就要就是跟各国领导人做见面，各国领导人当然因为你不可能就是最好不跟中国打交道，所以也都要跟习近平见面，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背景的因素。那么距离到这个我们讲 G20 已经过去了，距离到这个 APEC 会议的话呢，就算是拜登在场的话，我觉得中国依然会有这种主场的感觉，因为 APEC 这个更多的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些这个国家在，那么他们都想跟中国因为一个经贸的关系嘛，都想建立一个双方来讲至少是一个不坏的一个关系嘛，特别是东盟的话，我们讲东盟这个一其实不愿意跟在美国之后，再这也就是说是美国号召力不能像在西在欧洲那样这个有影响力的这样一个。
好的，这个我念几位网友们的评论，继续请教。这个在加拿大赖小刚教授啊，这位网友自由人他说，中共突围是可以的，原来也封不住，因为有很多不起眼的小国想跟中共来往，不过还是那句话，如果政策还那样的话，以后还是做不成生意，和小国做生意肯定不是中共的目的，除了赞助小国，中共的体制无法增大，还要掏空养一个西哈努克。另外朱拉柱这位网友他说，历史上美国被中共骗了很多次啊，我很担心拜登又被习的谎言再骗一次，以至于不能够一鼓作气让中共又有了喘息之机。嘉宾有这样的担心吗？还有一位网友董振说，大家都抢着会见习大大，说什么为中真是可笑。这个最后这位网友请教赖小刚博士吧，大家都抢着见习大大，其实好像这次真的在刚才邓一文先生说了，就算拜登没有缺下，认为这个 APEC 也会看起来像是这个习近平的主场，的确是这样。刚刚提到这么多的世界各国领导人，邓一文先生提了一个重点，都是到习近平下榻的饭店，包括拜登总统都是到习近平下榻饭店去会见他，感觉上整个就是满城真见习近平这样的一个情况在 APEC 跟 G20 出现。你怎么看世界各国的这个心态，是不是二十大之后要赶紧跟习近平见面，了解中共的态势呢？另外刚才有网友问说，这个担心美国又被中共骗，不晓得赖小刚博士能不能一并的也回应一下。
啊，好了，谢谢，这个问题有意思啊。我在加拿大读硕士时候，上了课上了很长时间，到了学年的末尾了，就老师问我，他说你知道中国在我们这里面意味着什么吗？我说什么意思啊？意味什么？他说是就是钱，巨量的钱。如果你要和中国做买卖的话，那是你要发大财的，巨量巨量的钱。所以呢，中国就是个钱的一个代名词。那么说。习近平在以后的十年甚至更长15年，即使他健康持续不了的时候，习近平都当政，大家为什么不去见他去啊？因为你跟他打交道意味着你就会挣很多很多钱。除了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有极个少数的国家像美国英国这样，他有不巨大的这个国际责任的，他会犹豫这个问题挣不挣钱的问题，其他国家为什么不去跟习近平打交道，去跟他挣很多钱回来，那么这是大家都高兴的事情，没有人会和钱作对的。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去众星捧月去了，就围着他了。那么另一个问题呢，美国会不会受骗？
中共骗，
我肯定说不会，因为呢，这个关于中共这个问题是美国在研究中国革命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一个问题，经历了将近70年那个非常痛苦的一种争论，甚至很多人呢都因为丢掉工作，结束不好，这就是涉及到谁失去了中国一直问题 ，Who lost China 这个问题一直在讨论的，从1949年一直讨论到了90年代，上世纪90年代。一个问题就是关键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是什么人，他们和莫斯科有没有关系？最支持中共的那些人，比如说Edgar Snow， 他的《红星照耀中国》，这是影响巨大的一本书。他的这个书一直延续多少年？但是呢，恰恰是这些人当年支持中国共产党的自由派知识分子， 所谓的中国通了解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以费正清为代表的这些人，他们呢意识到中国共产党根本不是他们所想象的一个代表正义和进步的一个组织。
嗯，好的，抱歉，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让两位来宾讲到这儿了。但是非常感谢啊，邓玉文先生还有赖小刚博士今天针对我们这个特鲁跟习近平的对话，还有这个习近平的峰会外交进行这么深入的讨论和分析，再次感谢二位。那么也感谢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今天讨论。提醒各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周节目再会了。